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6月17日星期三。在这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国与联合国关注中印边界致命冲突，中方尚未公布伤亡人数；韩国和朝鲜当局继续针锋相对的舌战，半岛局势持续紧张；中国人权律师余文生因煽颠罪秘密判刑4年，家属呼吁国际声援；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改革警察系统；台湾总统蔡英文任命萧美琴为新任驻美代表。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在中国和印度军人星期一在喜马拉雅山一个偏远的边界线附近发生暴力冲突后，联合国敦促两国采取最大的克制。这次暴力事件是中印两个核武国家之间45年来最严重的冲突。联合国发言人说，我们对有关印度和中国在边界实际控制线附近发生暴力和死亡事件的报道感到忧虑，并注意到两国已采取措施以缓和紧张趋势。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说，美国正密切注视印中边界的局势，并支持有关方面和平解决冲突。这名官员提到，特朗普总统与印度总理莫迪两星期前通话时谈到了印中边界的问题。印度称，在星期一的冲突中有20名印度军人死亡，17人受伤，一些军人被中方俘虏。中国还没有公布伤亡情况，并指责印方人员进入中国领土和挑起冲突。中国西部战区发言人张水利说，我们要求印方严格约束一线部队，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为，与中方相向而行，回到对话会谈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印度官员们说，中国声称印度军人挑起冲突的说法完全是谎言，称中方在边界线印方一侧设置了一个临时哨所，并对前来查看的印度军人实施攻击。印度官员们还说，印度军队会坚定保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中国和印度军人在加勒万河谷发生的这次暴力冲突中使用了拳头、石块和带有铁钉的铁棍，但没有开枪。印度正在修建一条道路，将加勒万河谷与靠近中国领土的一个跑道相连。在星期一发生暴力冲突之前，双方在边界线实际控制线一带的紧张气氛持续了一个月。两国在1962年打了一场边界战后停火，并划出这条并不可靠的边界实际控制线。平壤方面星期三拒绝首尔派特使访问以缓和紧张关系的提议。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镇指责韩国总统文在寅未能履行2018年南北和平协议，称他将自己的脖子伸到亲美奴才的绞刑绳索中。朝鲜人民军还声称会向边界附近的金刚山和开城派遣部队，并加强在非军事区的戒备。一天前，朝鲜当局炸毁了边界地带的一个南北双方联络处。金宇镇曾警告说，人们会看到这个无用的南北方联络处彻底崩塌。在首尔，青瓦台星期三发表声明，称金宇镇对文在寅总统的指责是粗鲁和愚蠢的行为，会从根本上损害南北方领导人建立的信任。文在寅曾与金正恩多次会面，双方在2018年签署了和平协议，但是自从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2月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的峰会不欢而散之后，朝鲜与韩国关系也日渐恶化。 分析人士们说，在平壤与华盛顿就朝鲜去核化问题继续陷入僵局之际，平壤可能正试图制造一场危机，以便对首尔施加压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二在回应有关提问时说，中方致力于半岛和平稳定，并一贯支持朝韩双方妥善处理分歧。北京人权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燕在社交媒体上披露，徐州市检察院周三上午电话通知他余文生案的判决结果，称余文生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许燕认为当局秘密审判余文生是中国司法严重倒退行为，他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此案，并施压中国当局保护余文生的人权。周三中午，余文生律师的妻子许燕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两段音频，哭诉徐州市中级检察院电话告知徐文生被判刑四年，剥权三年，质问当局所谓的依法治国，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此案，并声援余文生律师。许燕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之前没有关于余文生被判决的任何消息，徐州检察院打电话给他的人没有介绍其姓名和职务。徐燕表示，他稍后致电官方为余文生指派的律师，徐州市律师协会的赵强，对方证实了徐州法院对余文生案的秘密判决。在美国各地爆发反对警察执法抗议活动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称该命令将改革警察系统并维护法律和秩序。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的仪式上表示，他与警察暴力执法的受害者家属进行了会面，并保证他们的亲人不会白白牺牲。非裔美国人弗洛伊德五月底被警察跪压致死，引发了各地针对警察暴力执法的抗议活动，人们谴责种族主义，并呼吁对警察和司法系统进行改革。特朗普签署了这份行政令，旨在促进司法系统问责制，包括建立数据库统计针对警察过度使用暴力的报告，并限制锁喉手段的使用。他在仪式上强调，坚决反对一些示威者提出的撤资或解散警队的诉求，并呼吁恢复法律和秩序。他说，我坚决反对那些激进而危险的撤资和解散警队的诉求，特别是现在我们实现了近期最低的犯罪率，美国人知道这一真相，那就是没有警察就会有混乱，没有法律就会有无政府状态，没有安全就会有灾难。美国一个民权组织表示，特朗普政府采取的行动还远远不够。在获得华盛顿快速同意后，台湾前民进党立法委员萧美琴星期二正式被任命为台湾驻美代表，取代现任的高硕泰成为台湾第一位女性驻美代表。台湾总统府发言人表示，在新冠疫情蔓延、国际局势急速变化之下，美国作为台湾最重要的国际伙伴，无论未来在经贸方面更紧密的合作、印太区域安全稳定的促进，对台美关系的发展都至关重要，因此任命萧美琴担任驻美代表，希望能以他的国际视野和20多年来参与国际事务的经验和能力，协助推动美台之间各项重要工作，促进双方关系的发展。现年48岁的萧美琴做过民进党国际部主任，2008年蔡英文出任民进党主席时曾担任主席特别助理，历任4届立法委员，在立委任期内长期都是外交国防委员会成员。今年初在选举中落败后，曾经于2月份陪同台湾后任副总统赖清德访问华盛顿，4月1日才接任国安会咨询委员一职。熟识萧美琴的前美国五角大楼官员博斯科对美国之音说，萧美琴是一个绝佳人选，美国政府绝对会欢迎她。中国意见诗人王藏自64屠杀31周年前夕遭遇云南楚雄公安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押至今，家属仍未收到任何法律手续，而王藏的妻子与孩子也遭到威胁和严密监控，生活陷入困境及恐惧之中。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意见诗人王藏自六四屠杀31周年前夕，遭云南楚雄公安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押至今，家属仍未收到任何法律手续，而王藏的妻子与孩子也遭受威胁和严密控制，生活陷入困境及恐惧之中。现年34岁的云南籍异议诗人王藏，5月30日被几十人带走并抄家至今。他的妻子王丽几次向派出所等部门询问王藏的下落，都得不到答复，也没有收到任何拘押文件。王丽和王藏的弟弟6月15日再次前往楚雄市国保大队及公安局了解王藏的情况，被告知目前还不该给手续，该给的时候就会给。由于王丽的新手机遭警察强行搜走，号码被注销，记者星期一晚几经周折才联系上王丽。王丽表示，他星期一曾到当地派出所报案，后到有关部门要求了解王藏的情况。他说，
我先去报案，因为我的那个东西啊被抢了，就是快递手机和号码给他抢了，问他们要个答复，然后呢他们说他们所长不在。今天我要去的那个电信公司，就是我的网被他们掐断了嘛，电信公司问我的身份证是不是在谁手里啊，我说是的，在公安手里，然后他说被他们挂失了。然后我又去了国保大队市公安局，意思就是说现在还不该给我们手续，该给的时候会给，还是和上次答复是一样的。还有就是说，意思我们要去起诉也好，就是去法院告也好，随我们。
王丽表示，当局试图卡断他与外界的联系，抢夺他的手机，威胁亲戚不要来往。
现在我真的是对他们我也恐惧得很，想方设法的要抢我的手机，现在把我的微信，我是3个微信被他们封了，就是开通了不到2个小时就被封掉。我去办我的卡，他们也不让我办，我也办不了。婆婆去办，我婆婆也办不了。王藏这边的亲戚是不让进的，不让来我们家，来我们家要把手机收掉，然后还要登记身份证，就是还要让亲戚说，就是来我们家不能谈，就是跟王藏有关的事情，不能谈什么国家大事，所以亲戚他也听明白，就不敢来。
王丽表示，当局一直派多人看守监控他们，王藏刚被抓的2天，甚至派人住到家里，他们出门也有人阻拦和跟踪。他说，
他们现在有12个到15个人在我们家，一出门就是楼底下的，有4辆车停在我们这楼下这里，就是把往侧门的、往停车位的和往正大门的，然后到我家的这个路口都停一辆车。
王丽说，他和孩子目前的状况很困难，银行卡被扣，亲朋不让接济，造成他面临崩溃的边缘。他说，
他们把我的银行卡也扣掉嘛，把我的身份证也扣掉，现在也阻止亲戚来我家，然后也现在我是跟孩子真的生活很艰难，然后也不让就是亲戚来，也不让朋友帮我一下，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现在是不是真的打算也把我们困死在家里面，他们是越来越过分，现在越来越就是让我感觉到真的是有的时候有窒息的那种感觉，已经受不了他们这种了，我现在感觉就崩溃了现在。
王丽感叹道，如果不是王藏的弟弟给买来蔬菜和吃的，他们一家几乎断了吃的，因为阻拦他们出去。他说，
如果不是王藏的弟弟给我们昨天买了一大堆的菜，我们真的家里面只剩一点米，然后菜还有几根葱，还有2个番茄，家里面他们也是知道的，我们多少天没有出门，因为出门他们就拦着，之前是对一半的混混，然后一半的公安啊，就那种像混混一样，还有女的，尤其那些女的，然后对我们特别的凶，还有我婆婆出去对我婆婆也凶，还拉拉扯扯的意思，然后就把你给拦着那嘛，不让你走。
王丽表示，警方抓捕王藏以及随后不断的骚扰和监控，给他的4个孩子也造成了很大的惊吓和影响。他说，
大的嘛稍微好一点，就是尤其这2小的晚上睡觉都是哭的，然后回来就是听到一点声音，哪里咕咚一声，然后他就会特别紧张，特别害怕那种紧张。跟我出去的时候也是，跟我出贴着我，非常紧张，非常害怕，老是说，是不是坏人又来了？是不是坏人又来了？他老是这种，就念叨，对小孩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据民生观察、维权网等多个人权网站及推特报道，当地国保警察已怀疑王藏可能会举行一些纪念六四屠城的活动，而将他带走并抄家。王丽表示，可能是王藏不顾警察的多次警告，在敏感时候总是发声，引发警察对他的报复。他说，
一直以来他也没有停弄过他的言论自由这些， 就是从北京被北京果果赶回来以后，楚雄的警方对我们就是那种看守，警告过王藏，就是说不要发什么自媒体的这些言论了。但是王藏呢，他还是表达了自己的意思，每到就是说重要的节日或者说敏感的时期嘛，他都会发。每年的六四他也会通过自己的那种言论然后来表达一下自己的意思，就是看法嘛，这种也可能就是怕王藏今年的六四可能会再用文字嘛来发言或者怎么样。警方已经说过了，就是威胁王藏已经威胁了很多次，如果不听的话就直接判他的刑，这是以前他们说的，就把他关，直接就关了。我觉得这一次他们也是加以报复王藏吧，就是我觉得很难出来这一次。
记者中国时间星期一晚上和星期二上午几次致电楚雄市公安局和派出所人员的多个相关电话，希望了解王藏目前的状况，但这些手机要么一直线路繁忙或要求留言，要么一直无人接听。此前多年来因王藏遭受当局打压而饱受磨难的王丽，6月7日通过社交平台推特继续呼吁各界朋友关注王藏。维权网6月3日刊登王丽的公开信，拜求各界朋友关注王藏及我们一家人的目前处境。王丽在信中诉说了王藏被带走时的细节内容。5月30日云南楚雄警方几十人闯入王藏的住处，当着孩子和老人的面把他摁倒，戴上手铐和黑头套强制带走，王丽也一同被短暂带走。接着警方又把他们的孩子和老人控制和稳住，孩子和老人受到惊吓大声哭叫。王藏遭当局迫害，他的家人也频遭威胁恐吓。2017年3月，王丽不堪压力突患精神分裂，并且病情逐渐加重，曾离家出走，家里年幼的孩子无人照顾。王丽在北京安定医院经过治疗病情好转。同年他们一家人被迫离开北京迁至老家云南。2017年12月，王丽在昆明失踪，王藏报警还在网上发出寻人启事。几天后，也就是12月7日，王丽跳湖被人发现获救。王丽的公开信说，现在我被他们严重威胁，若不配合就把我也抓进去，然后把孩子送到孤儿院。现在我真的害怕他们把我也带走，孩子怎么办？是不是真的会把孩子强制送到孤儿院？王丽请求世界各地的朋友能关注我们一家人的处境的呼吁，收到大批推特网友的响应，纷纷呼吁外界关注王藏和他的家人。一直关注王藏一家情况呼吁外界关注的倪雨兰女士曾是律师，因为维权多年来遭受迫害和打压甚至致残，多次遭逼迫搬家。倪雨兰对美国之音表示，作为同遭当局打压的人，他非常同情王藏家人的处境，也力所能及地帮助和呼吁外界关注。他说，
王藏家里的遭受这种这个打压吧，其实很多人都遭受过。你抓了王藏，你不能把人家家里人就是搅得这样的无法正常生活。他们用扣押了人家的银行卡手机，把人家的这个网线给断掉，不让人家正常生活，那个看着人家寸步不离，来快递吧他们立刻就抢走，完全是侵犯人家的这个人权的。
王藏原名王玉文，为意见诗人、影视编剧及画家，2012年搬入北京宋庄艺术区。2014年10月，因在网上发布撑黄伞照片并举办诗歌朗诵会声援香港占领运动，王藏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关押9个月后，检察院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王藏关押期间，他的妻子受国宝骚扰，并在宋庄的工作室曾多次遭到逼迁。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67岁生日当天，《学习时报》发表一篇题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评论文章。文章不但将习近平思想上升到世纪的高度，并认为中国可以向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输出解决方案。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中共有意毁灭西方理念、西方民主和西方的价值。就在肺炎疫情蔓延全球之际及美中夏威夷高层会晤的前期， 学习时报发表这篇追捧习近平的文章有何用意？美国之音请到了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来谈这个话题。
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67岁生日当天，学习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文章不但将习近平思想提高到了世纪的高度，而且认为中国有能力对人类目前正在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输出解决的方案。不过就在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中国是在有意的摧毁西方的理念、西方的民主还有西方的价值。就在肺炎疫情蔓延全球之际，以及美中两国即将在夏威夷举行高层会晤的前夕，学习时报发表这篇追捧习近平的文章究竟有何用意？好的，那我们今天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也是哥伦比亚政治学的博士王军涛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谈谈这个话题。王军涛博士，欢迎您。
东宁好，听众们好。
好的，刚才我们谈到这篇文章是这个占了这个学习时报的整个头版的这个版面啊。那么这个作者是中央党校的这个常务副校长何毅婷，他被认为是中南海的智囊，也是习近平的文胆。跟我们谈谈这个人的背景，还有他为什么要发表这篇文章呢？
对，其实何毅婷这个人的背景我看上去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他1968年插队的时候71年就能抽调到工人，实际上说明他是有点背景。后来79年的考进北师大的历史系，其实这几届的学生在78、77都已经囊括了，79年进去多少也是有点背景。那这个人86年毕业之后又分到了中央办公厅，应该说我说的，我觉得这个人是有背景的，也许他有点这个太子党的背景，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他在86年参加工作到89年在中央办公厅，89年那场这个风波之后呢，民主运动被镇压之后，他被调到政研室，后来应该是在王沪宁的手下工作，以后呢就做了主持工作的常务副主任，时候担任了正部级干部，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他应该先后服务于三个总书记，就是江泽民、胡锦涛和这个习近平。但是呢，他很有意思，他最早登台的引起广泛影响的一篇文章是在胡锦涛时期写的，那是在吹江泽民。这个我觉得就说明他是有一个政治上有一是在站队。第三个呢，就是他现在的主要的给习近平呢打造了一系列的理论文章，主要是想奠定习近平的一个历史地位和政治地位。他把这个地位拔高到了一个世纪的这个习近平啊，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回答人类世纪困境问题，拔到这个高度。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这是拍马屁拍的最响的一个人物。
嗯，就像您讲的，可能造神造过了头，而且是冠以世纪之名。而且我们值得注意的是，他是把这个恩格斯、马克思是19世纪的这个世纪，马克思思想，再来是茅盾和列宁并列是20世纪，但是习近平还是单独作为一个21世纪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
对，他在文，
我们看这样的
文，对，他在文章中还特意强调，这是我党第一次以世纪支撑。这灌出这个灌一个理论，就是说，那么其实习近平刚活那么几年，而且我都不知道习近平能活到这个世纪的后半截，能不能活到后半辈子，后50年能不能活到那个年龄都是问题。但是呢，就说明他这个人的马屁拍到了呀，要给习近平死后还要再拍半个世纪。
嗯，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这篇文章哈，这个前学习时报的这个副编审邓玉文，他特别在他的推特上就讲说，这个文章就像您讲，他直言这是一个马屁文章，而且说他曾经做过这个学习时报的这个副编审，他认为说过去这家报纸呢还有一些这个开放的思想，是一个理论的报纸，但是现在已经堕落到不成样子了。您同意邓玉文先生的批评？
对，是，实际上就是在80年代的时候呢，当时左派的大员呢曾经说过，胡乔木、邓群都说过，说马列左反马列，党校反党，就说这两个地方都是盛产共产党内的异议的理论家的这个地方。那么玉文先生其实在的时候，这个党校已经不成样子了，在我按80年代标准看，但是玉文先生在的时候可能还有一定的空间能够去写一些文章推动一些。现在呢，这篇文章其实 不是这一个杂志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的学术界、宣传界和中国文化领域，包括中国政治界，甚至老百姓中的那些网络都已经堕落得不成样子了。这个《学习时报》的堕落是跟它是成正比在堕落。
嗯，我们再回来看看这篇文章当中的一些这个有趣的地方吧。怎么说？他说这个当今世界现在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啊，包括了这个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跟发展赤字。而习近平的这个思想能够提供全球所谓解决的方案啊。那么我们知道，其实现在这个疫情蔓延到全球，其实整个西方世界跟全球都认为说，其实是因为中共的这个治理模式才让这个不只是中国自己，人类跟全球都面临这样的灾难。那么现在这篇文章中反过来说，这个中国的中共治理模式和习近平的思想可以为全球提供解决的方案，这是不是跟目前全球的这个认知背道而驰呢？
这个不仅跟全球的认知背道而驰，而且我相信啊，就是郁文先生刚才也讲，他在学习时候工作，我相信跟中共中的多数的人的思想也背道而驰。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建立独裁体制呢，他需要一些理论上的说法，这个呢何益廷就给他了一个理论上的这么一个基础，就是让他能够去不脸不红心不跳的自我吹嘘。但是我们知道，其实何益廷写的这种显然呢，我觉得是指鹿为马，就是这第一呢，我觉得习近平呢对马克思主义不但没有任何的发展，而且我甚至觉得他没有读过马克思主义，因为在他的所有讲话中间没有提到过马克思的一篇文章、一篇著述，没有表现他引用过马克思主义任何一个基本原理都没有。第二呢，我觉得何益廷在说现实中习近平回答了什么重大问题，我们都知道，今天习近平可以在世界上去耀武扬威的这点资本，就中国这30年发展资本，都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用改革开放拥抱全球资本主义、引进资本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得到的成果。而习近平呢，在这个上把他首先他要占为己有，第二呢又把他说成是他中国社会主义的成果，这个显然是个胡扯八道。再有呢，我觉得习近平从现实上看，在他上台的这些年，邓小平和他们积累的资本丧失殆尽。刚才你讲到了疫情，疫情是个非常典型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在香港、在台湾、在新疆，在只要在习近平可以发话的地方，中国的前30年成就都在被毁灭，受到毁灭性的这种打击。那么在国际社会地位呢，也是呢，好像他仗着有点钱，好像比过去更耀武扬威，但另一方面，其实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信任更加剧了。当我就说，其实习近平带着这四个东西，就什么和平啊、发展啊、信用啊、治理中国的一个经验，这些登台的时候呢，其实恰恰现实跟他说的相反，是给人类社会、给中国在人类的形象都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嗯，我们再回到这篇文章发表的时机来请教王军涛博士。当然，除了15号是这个习近平的生日之外啊，那个是不是跟现在这个疫情蔓延这么严重，大家都在责备或是怪罪中国有关，有一个特殊的用意的时间点呢？
对，其实我觉得吧，这个呢，就是当国际社会受到这个，当中国在国际社会受到这种围剿或者这种讨伐或者这种正义的这种问责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习近平更担心的是国内呢因此会对他产生怀疑和动摇，于是他需要一个说法来证明他还是在国际社会很强大的。这样的话，我觉得何益廷这篇就应运，何益廷这篇文章应运而生。他主要就是想说呢，习近平不仅在国际社会没有受质疑，而且他正在领导国际社会打造一个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为他回答了国际社会的四个问题，要解决国际社会发展中的四个赤字。但是呢，他这个说法，我这篇文章又不打自招的说明，共产党确实想输出革命，确实想在国际社会中发挥这种领导性影响，去跟美国争世界的领导权。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6月17日星期三。在这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国与联合国关注中印边界致命冲突，中方尚未公布伤亡人数；韩国和朝鲜当局继续针锋相对的舌战，半岛局势持续紧张；中国人权律师余文生因煽颠罪秘密判刑4年，家属呼吁国际声援；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改革警察系统；台湾总统蔡英文任命萧美琴为新任驻美代表。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在中国和印度军人星期一在喜马拉雅山一个偏远的边界线附近发生暴力冲突后，联合国敦促两国采取最大的克制。这次暴力事件是中印两个核武国家之间45年来最严重的冲突。联合国发言人说，我们对有关印度和中国在边界实际控制线附近发生暴力和死亡事件的报道感到忧虑，并注意到两国已采取措施以缓和紧张趋势。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说，美国正密切注视印中边界的局势，并支持有关方面和平解决冲突。这名官员提到，特朗普总统与印度总理莫迪两星期前通话时谈到了印中边界的问题。印度称，在星期一的冲突中有20名印度军人死亡，17人受伤，一些军人被中方俘虏。中国还没有公布伤亡情况，并指责印方人员进入中国领土和挑起冲突。中国西部战区发言人张水利说，我们要求印方严格约束一线部队，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为，与中方相向而行，回到对话会谈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印度官员们说，中国声称印度军人挑起冲突的说法完全是谎言，称中方在边界线印方一侧设置了一个临时哨所，并对前来查看的印度军人实施攻击。印度官员们还说，印度军队会坚定保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中国和印度军人在加勒万河谷发生的这次暴力冲突中使用了拳头、石块和带有铁钉的铁棍，但没有开枪。印度正在修建一条道路，将加勒万河谷与靠近中国领土的一个跑道相连。在星期一发生暴力冲突之前，双方在边界线实际控制线一带的紧张气氛持续了一个月。两国在1962年打了一场边界战后停火，并划出这条并不可靠的边界实际控制线。平壤方面星期三拒绝首尔派特使访问以缓和紧张关系的提议。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镇指责韩国总统文在寅未能履行2018年南北和平协议，称他将自己的脖子伸到亲美奴才的绞刑绳索中。朝鲜人民军还声称会向边界附近的金刚山和开城派遣部队，并加强在非军事区的戒备。一天前，朝鲜当局炸毁了边界地带的一个南北双方联络处。金宇镇曾警告说，人们会看到这个无用的南北方联络处彻底崩塌。在首尔，青瓦台星期三发表声明，称金宇镇对文在寅总统的指责是粗鲁和愚蠢的行为，会从根本上损害南北方领导人建立的信任。文在寅曾与金正恩多次会面，双方在2018年签署了和平协议，但是自从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2月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的峰会不欢而散之后，朝鲜与韩国关系也日渐恶化。 分析人士们说，在平壤与华盛顿就朝鲜去核化问题继续陷入僵局之际，平壤可能正试图制造一场危机，以便对首尔施加压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二在回应有关提问时说，中方致力于半岛和平稳定，并一贯支持朝韩双方妥善处理分歧。北京人权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燕在社交媒体上披露，徐州市检察院周三上午电话通知他余文生案的判决结果，称余文生被判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徐燕认为当局秘密审判余文生是中国司法严重倒退行为，他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此案，并施压中国当局保护余文生的人权。周三中午，余文生律师的妻子许燕在社交媒体上发布2段音频，哭诉徐州市中级检察院电话告知徐文生被判刑4年，剥权3年，质问当局所谓的依法治国，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此案，并声援余文生律师。许燕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之前没有关于余文生被判决的任何消息，徐州检察院打电话给他的人没有介绍其姓名和职务。徐燕表示，他稍后致电官方为余文生指派的律师，徐州市律师协会的赵强，对方证实了徐州法院对余文生案的秘密判决。在美国各地爆发反对警察执法抗议活动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称该命令将改革警察系统并维护法律和秩序。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的仪式上表示，他与警察暴力执法的受害者家属进行了会面，并保证他们的亲人不会白白牺牲。非裔美国人弗洛伊德5月底被警察跪压致死，引发了各地针对警察暴力执法的抗议活动，人们谴责种族主义，并呼吁对警察和司法系统进行改革。特朗普签署了这份行政令，旨在促进司法系统问责制，包括建立数据库统计针对警察过度使用暴力的报告，并限制锁喉手段的使用。他在仪式上强调，坚决反对一些示威者提出的撤资或解散警队的诉求，并呼吁恢复法律和秩序。他说，我坚决反对那些激进而危险的撤资和解散警队的诉求，特别是现在我们实现了近期最低的犯罪率，美国人知道这一真相，那就是没有警察就会有混乱，没有法律就会有无政府状态，没有安全就会有灾难。美国一个民权组织表示，特朗普政府采取的行动还远远不够。在获得华盛顿快速同意后，台湾前民进党立法委员萧美琴星期二正式被任命为台湾驻美代表，取代现任的高硕泰成为台湾第一位女性驻美代表。台湾总统府发言人表示，在新冠疫情蔓延、国际局势急速变化之下，美国作为台湾最重要的国际伙伴，无论未来在经贸方面更紧密的合作、印太区域安全稳定的促进，对台美关系的发展都至关重要。因此任命萧美琴担任驻美代表，希望能以他的国际视野和20多年来参与国际事务的经验和能力，协助推动美台之间各项重要工作，促进双方关系的发展。现年48岁的萧美琴做过民进党国际部主任，2008年蔡英文出任民进党主席时曾担任主席特别助理，历任4届立法委员，在立委任期内长期都是外交国防委员会成员。今年初在选举中落败后，曾经于2月份陪同台湾后任副总统赖清德访问华盛顿，4月1日才接任国安会咨询委员一职。熟识萧美琴的前美国五角大楼官员博斯科对美国之音说，萧美琴是一个绝佳人选，美国政府绝对会欢迎她。中国意见诗人王藏自64屠杀31周年前夕遭遇云南楚雄公安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押至今，家属仍未收到任何法律手续，而王藏的妻子与孩子也遭到威胁和严密监控，生活陷入困境及恐惧之中。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意见诗人王藏自六四屠杀三十一周年前夕，遭云南楚雄公安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押至今，家属仍未收到任何法律手续，而王藏的妻子与孩子也遭受威胁和严密控制，生活陷入困境及恐惧之中。现年34岁的云南籍异义诗人王藏，5月30日被几十人带走并抄家至今。他的妻子王丽几次向派出所等部门询问王藏的下落，都得不到答复，也没有收到任何拘押文件。王丽和王藏的弟弟6月15日再次前往楚雄市国保大队及公安局了解王藏的情况，被告知目前还不该给手续，该给的时候就会给。由于王丽的新手机遭警察强行搜走，号码被注销，记者星期一晚几经周折才联系上王丽。王丽表示，他星期一曾到当地派出所报案，后到有关部门要求了解王藏的情况。他说，
我先去报案，因为我的那个东西啊被抢了，就是快递、手机和号码给他抢了，问他们要个答复，然后呢他们说他们手短不干。今天我要去的那个电信公司，就是我的网被他们掐断了嘛，电信公司问我的身份证是不是在谁手里啊，我说是的，在公安手里，然后他说被他们挂失了。然后我又去了国保大队，市公安局，意思就是说现在还不该给我们手续，该给的时候会给，还是和上次答复是一样的。还有就是说，意思我们要去起诉也好，就是去法院告也好，随我们。
王丽表示，当局试图卡断他与外界的联系，抢夺他的手机，威胁亲戚不要来往。
现在我真的是对他们我也恐惧得很，想方设法的要抢我的手机，现在把我的微信，我是3个微信被他们封了，就是开通了不到2个小时就被封掉。我去办我的卡，他们也不让我办，我也办不了。婆婆去办，我婆婆也办不了。王藏这边的亲戚是不让进的，不让来我们家，来我们家要把手机收掉，然后还要登记身份证，就是还要让亲戚说，就是来我们家不能谈就是跟王藏有关的事情，不能谈什么国家大事，所以亲戚他也听明白就不敢来。
王丽表示，当局一直派多人看守监控他们，王藏刚被抓的2天甚至派人住到家里，他们出门也有人阻拦和跟踪。他说，
他们现在有12个到15个人在我们家，一出门就是楼底下的，有4辆车停在我们这楼下这里，就是把往侧门的、往停车位的和问正大门的，然后到我家的这个路口都停一辆车。
王丽说，他和孩子目前的状况很困难，银行卡被扣，亲朋不让接济，造成他面临崩溃的边缘。他说，
他们把我的银行卡也扣掉嘛，把我的身份证也扣掉，现在也阻止亲戚来我家，然后也现在我是跟孩子真的生活很艰难，然后也不让就是亲戚来，也不让朋友帮我一下，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现在是不是真的打算也把我们困死在家里面，他们是越来越过分，现在越来越就是让我感觉到真的是有的时候有窒息的那种感觉，已经受不了他们这种了，我现在感觉就崩溃了。现在
王丽感叹道，如果不是王藏的弟弟给买来蔬菜和吃的，他们一家几乎断了吃的，因为阻拦他们出去。他说，
如果不是王藏的弟弟给我们昨天买了一大堆的菜，我们真的家里面只剩一点米，然后菜还有几根葱，还有2个番茄，家里面他们也是知道的，我们多少天没有出门，因为出门他们就拦着，之前是对一半的混混，然后一半的公安啊，就那种像混混一样，还有女的，尤其那些女的，然后对我们特别的凶，还有我婆婆出去对我婆婆也凶，还拉拉扯扯的意思，然后就把你给拦着那嘛，不让你走。
王丽表示，警方抓捕王藏以及随后不断的骚扰和监控，给他的4个孩子也造成了很大的惊吓和影响。他说，
大的嘛稍微好一点，就是尤其这2小的晚上睡觉都是哭的，然后回来就是听到一点声音，哪里咯噔一声，然后他就会特别紧张，特别害怕那种紧张。跟我出去的时候也是，跟我出贴着我，非常紧张，非常害怕，老是说，是不是坏人又来了？是不是坏人又来了？他老是这种，就念叨，对小孩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据民生观察、维权网等多个人权网站及推特报道，当地国保警察已怀疑王藏可能会举行一些纪念六四屠城的活动，而将他带走并抄家。王丽表示，可能是王藏不顾警察的多次警告，在敏感时候总是发声，引发警察对他的报复。他说，
一直以来他也没有评论过他的言论自由这些， 就是从北京被北京国博赶回来以后，楚雄的警方对我们就是那种看守，警告过王藏，就是说不要发什么自媒体的这些言论了。但是王藏呢，他还是表达了自己的意思，每到就是说重要的节日或者说敏感的时期嘛，他都会发。每年的六四他也会通过自己的那种言论然后来表达一下自己的意思，就是看法嘛，这种也可能就是怕王藏今年的六四可能会再用文字嘛来发言或者怎么样。警方已经说过了，就是威胁王藏已经威胁了很多次，如果不听的话就直接判他的刑，这是以前他们说的，就把他关，直接就关了。我觉得这一次他们也是加以报复王藏吧，就是我觉得很难出来这一次。
记者中国时间星期一晚上和星期二上午几次致电楚雄市公安局和派出所人员的多个相关电话，希望了解王藏目前的状况，但这些手机要么一直线路繁忙或要求留言，要么一直无人接听。此前多年来因王藏遭受当局打压而饱受磨难的王丽，6月7日通过社交平台推特继续呼吁各界朋友关注王藏。维权网6月3日刊登王丽的公开信，拜求各界朋友关注王藏及我们一家人的目前处境。王丽在信中诉说了王藏被带走时的细节内容。5月30日，云南楚雄警方几十人闯入王藏的住处，当着孩子和老人的面把他摁倒，戴上手铐和黑头套强制带走，王丽也一同被短暂带走。接着警方又把他们的孩子和老人控制和稳住，孩子和老人受到惊吓大声哭叫。王藏遭当局迫害，他的家人也频遭威胁恐吓。2017年3月，王丽不堪压力突患精神分裂，并且病情逐渐加重，曾离家出走，家里年幼的孩子无人照顾。王丽在北京安定医院经过治疗病情好转。同年他们一家人被迫离开北京迁至老家云南。2017年12月，王丽在昆明失踪，王藏报警还在网上发出寻人启事。几天后，也就是12月7日，王丽跳湖被人发现获救。王丽的公开信说，现在我被他们严重威胁，若不配合就把我也抓进去，然后把孩子送到孤儿院。现在我真的害怕他们把我也带走，孩子怎么办？是不是真的会把孩子强制送到孤儿院？王丽请求世界各地的朋友能关注我们一家人的处境的呼吁收到大批推特网友的响应，纷纷呼吁外界关注王藏和他的家人。一直关注王藏一家情况呼吁外界关注的倪玉兰女士曾是律师，因为维权多年来遭受迫害和打压甚至致残，多次遭逼迫搬家。倪玉兰对美国之音表示，作为同遭当局打压的人，他非常同情王藏家人的处境，也力所能及的帮助和呼吁外界关注。他说，
王藏家里的遭受这种这个打压吧，其实很多人都遭受过。你抓了王藏，你不能把人家家里人就是搅得这样的无法正常生活。他们用扣押了人家的银行卡手机，把人家的这个网线给断掉，不让人家正常生活，那个看着人家寸步不离，来快递吧他们立刻就抢走，完全是侵犯人家的这个人权的。
王藏原名王玉文，为意见诗人、影视编剧及画家，2012年搬入北京宋庄艺术区。2014年10月，因在网上发布撑黄伞照片并举办诗歌朗诵会声援香港占领运动，王藏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关押9个月后，检察院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王藏关押期间，他的妻子受国宝骚扰，并在宋庄的工作室曾多次遭到逼迁。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67岁生日当天，《学习时报》发表一篇题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评论文章。文章不但将习近平思想上升到世纪的高度，并认为中国可以向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输出解决方案。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中共有意毁灭西方理念、西方民主和西方的价值。就在肺炎疫情蔓延全球之际及美中夏威夷高层会晤的前期， 学习时报发表这篇追捧习近平的文章有何用意？美国之音请到了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来谈这个话题。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67岁生日当天，学习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文章不但将习近平思想提高到了世纪的高度，而且认为中国有能力对人类目前正在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输出解决的方案。不过在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中国是在有意的摧毁西方的理念、西方的民主还有西方的价值。就在肺炎疫情蔓延全球之际，以及美中两国即将在夏威夷举行高层会晤的前夕，学习时报发表这篇追捧习近平的文章究竟有何用意？好的，那我们今天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也是哥伦比亚政治学的博士王军涛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谈谈这个话题。王军涛博士，欢迎您。
东宁好，听众们好。
好的，刚才我们谈到这篇文章是这个占了这个学习时报的整个头版的这个版面啊。那么这个作者是中央党校的这个常务副校长何毅婷，他被认为是中南海的智囊，也是习近平的文胆。跟我们谈谈这个人的背景，还有他为什么要发表这篇文章呢？
对，其实何毅婷这个人的背景，我看是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他1968年插队的时候，71年就能抽调到工人，实际上说明他是有点背景。后来79年的考进北师大的历史系，其实这几届的学生在78、77都已经囊过了，79年进去多少也是有点背景。那这个人86年毕业之后又分到了中央办公厅。应该说，我说的，我觉得这个人是有背景的，也许他有一点这个太子党的背景，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呢，我觉得他在八六年参加工作，到89年在中央办公厅，89年那场这个风波之后呢，民主运动被镇压之后，他被调到政研室，后来应该是在王沪宁的手下工作，以后呢就做了主持工作的常务副主任的时候，担任了正部级干部，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他应该先后服务于三个总书记，就是江泽民、胡锦涛和这个习近平。但是呢，他很有意思，他最早登台的引起广泛影响的一篇文章是在胡锦涛时期写的，那是在吹江泽民。这个呢，我觉得就说明他是有一个政治上有一是在站队。第三个呢，就是他现在的主要的给习近平呢打造了一系列的理论文章，主要是想奠定习近平的一个历史地位和政治地位。他把这个地位拔高到了一个世纪的。这个习近平啊，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回答人类世纪困境问题，拔到这个高度。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这是拍马屁拍的最响的一个人物。
嗯，就像您讲的，可能造神造过了头，而且是冠以世纪之名。而且我们值得注意的是，他是把这个恩格斯、马克思是19世纪的这个世纪，马克思思想，再来是茅盾和列宁并列是20世纪，但是习近平还是单独作为一个21世纪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
对，他在文，
我们看这样的
文，对，他在文章中还特意强调，这是我党第一次以世纪支撑。贯一个理论，就是说，那么其实习近平刚活那么几年，而且我都不知道习近平能活到这个世纪的后半截，能不能活到后半辈子，后50年能不能活到那个年龄都是个问题。但是呢，就说明他这个人的马屁拍到了呀，要给习近平死后还要再拍半个世纪。
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这篇文章哈，这个前学习时报的这个副编审邓玉文，他特别在他的推特上就讲说，这个文章就像您讲，他直言这是一个马屁文章，而且说他曾经做过这个学习时报的这个副编审，他认为说过去这家报纸呢还有一些这个开放的思想，是一个理论的报纸，但是现在已经堕落到不成样子了。您同意邓玉文先生的批评？
对，是，实际上就是在80年代的时候呢，当时左派的大员呢曾经说过，胡乔木、邓群都说过，说马列所反马列，党校反党。就说这两个地方都是盛产共产党内的异议的理论家的这个地方。那么玉文先生其实在的时候，这个党校已经不成样子了，在我按80年代标准看。但是玉文先生在的时候可能还有一定的空间，能够去写一些文章推动一些。现在呢，这篇文章其实 不是这一个杂志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的学术界、宣传界和中国文化领域，包括中国政治界，甚至老百姓中的那些网络都已经堕落得不成样子了。这个《学习时报》的堕落是跟它是成正比在堕落。
我们再回来看看这篇文章当中的一些这个有趣的地方吧。怎么说，他说这个当今世界现在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啊，包括了这个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跟发展赤字，而习近平的这个思想能够提供全球所谓解决的方案啊。那么我们知道其实现在这个疫情蔓延到全球，其实整个西方世界跟全球都认为说，其实是因为中共的这个治理模式才让这个不只是中国自己，人类跟全球都面临这样的灾难。那么现在这篇文章中反过来说，这个中国的中共治理模式和习近平的思想可以为全球提供解决的方案，这是不是跟目前全球的这个认知背道而驰呢？
这个不仅跟全球的认知背道而驰，而且我相信啊，就是郁文先生刚才也讲他在学习时报工作，我相信跟中共中的多数的人的思想也背道而驰。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建立独裁体制呢，他需要一些理论上的说法，这个呢何益廷就给他一个理论上的这么一个基础，就是让他能够去不脸不红心不跳的自我吹嘘。但是我们知道其实何益廷写的这种显然呢，我觉得是指鹿为马，就是这第一呢，我觉得习近平呢对马克思主义不但没有任何的发展，而且我甚至觉得他没有读过马克思主义，因为在他的所有讲话中间没有提到过马克思的一篇文章、一篇著述，没有表现他引用过马克思主义任何一个基本原理都没有。第二呢，我觉得何益廷在说现实中习近平回答了什么重大问题，我们都知道，今天习近平可以在世界上去耀武扬威的这点资本，就中国这30年发展资本，都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用改革开放拥抱全球资本主义、引进资本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得到的成果。而习近平呢，在这个上把他首先他要占为己有，第二呢又把他说成是他中国社会主义的成果，这个显然是个胡扯八道。再有呢，我觉得习近平从现实上看，在他上台的这些年，邓小平和他们积累的资本丧失殆尽。刚才你讲到了疫情，疫情是个非常典型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在香港、在台湾、在新疆，在只要在习近平可以发话的地方，中国的前30年成就都在被毁灭，受到毁灭性的这种打击。那么在国际社会地位呢，也是呢，好像他仗着有点钱，好像比过去更耀武扬威，但另一方面，其实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信任更加剧了。当我就说，其实习近平带着这四个东西，就什么和平啊、发展啊、信用啊、治理中国的一个经验，这些登台的时候呢，其实恰恰现实跟他说的相反，是给人类社会、给中国在人类的形象都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我们再回到这篇文章发表的时机来请教王军涛博士。当然除了15号是这个习近平的生日之外啊，那个是不是跟现在这个疫情蔓延这么严重，大家都在责备或是怪罪中国有关，有一个特殊的用意的时间点呢？
对，其实我觉得吧，这个呢，就当国际社会受到这个，当中国在国际社会受到这种围剿或者这种讨伐或者这种正义的这种问责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习近平更担心的是国内呢因此会对他产生怀疑和动摇，于是他需要一个说法来证明他还是在国际社会很强大的。这样的话，我觉得何益廷这篇就应何益廷这篇文章应运而生。他主要就是想说呢，习近平不仅在国际社会没有受质疑，而且他正在领导国际社会打造一个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为他回答了国际社会的四个问题，要解决国际社会发展中的四个赤字。但是呢，他这个说法，我这篇文章又不打自招的说明，共产党确实想输出革命，确实想在国际社会中发挥这种领导性影响，去跟美国争世界的领导权。
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